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来看路德记。上一次我们提到很多版本翻译成恰巧的这个希伯来字，可能更好的解释，因为照原文它是路德的机会了，也就是说是讲到路德所发生的事就是这样发生的，因此作者是表明他要继续来告诉我们，他把路德那一天工作所做的摘要实际上是怎么做成的。所以作者就继续讲论，讲述路德他是怎么样能够跟在收割的人身后来拾取麦穗。因为我们已经说了，按照律法的规定是要等到收割完毕之后，这些贫穷人、寡妇或者寄居的人才可以到田里去拾取麦穗。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看见作者就继续来给我们讲述路德是怎样跟在收割的人身后来拾麦穗。在这一段经文，今天这段经文第五到十三节包含了两组的对话。首先是波阿斯与他监管收割工人的仆人的对话，然后是波阿斯与路德的对话。所以我们就先来看波阿斯跟他监管收割工人的那位仆人之间他们的对话。波阿斯向他的仆人提出询问，说这是谁的年轻女子？这是谁的年轻女子？在这里波阿斯不是说那是谁的年轻女子，他乃是说这是谁的年轻女子，就表示路德还没有开始在田间拾麦穗，而是站在附近的地方，所以波阿斯可以指着他说这是谁的年轻女子。如果路德已经在田里拾麦穗了，那波阿斯他肯定就是会说那是谁的年轻女子，因为路德已经在田里在那里拾取麦穗，波阿斯跟监管收割工人的这个仆人来提出这个询问，他就会说那是。但是波阿斯说这是谁的年轻女子，这就表示路德他还没有开始去田间拾麦穗，而是站在附近。其次波阿斯不是说这是谁，波阿斯乃是说这是谁的，这是谁的年轻女子。可能波阿斯的意思是这个年轻女子的雇主是谁，他是为谁工作的？因为在田里面都是在做收割的这些工人们，是很多都是被雇用来的。所以当波阿斯说这是谁的，他不是说这是谁，而是说这是谁的年轻女子，他的意思可能是指这个年轻的女子是谁雇来的，是为谁工作的，他的雇主是谁。接下来这位监管收割工人的仆人，首先他的回答首先说明这女子是谁。他回答说她是那年轻的摩押女子，与拿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 我们看见路德又一次被称为是摩押女子，就表明她是一个外族人。然后这个仆人加上说，她是与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所以这就跟第一章的22节相呼应，因为在第一章22节，作者再一次引入路德这个角色，他说拿俄米回来了，然后说摩押女子路德也与他一起回来，一起从摩押地回来。所以这是这位仆人来介绍波阿斯所询问的这女子是谁，是谁的年轻女子啊？是谁的，应该这样说。路德被介绍是摩押女子，但是呢她是跟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然后这个仆人他就提出一个报告，这一节经文，也就是说路德记第二章第七节这一节经文是充满了经文本身和解释的困难，在经文本身，希伯来文本身就有许多的困难，而怎么来解释这一节经文同样的有许多的困难，所以圣经学者有各种不同的见解。但是我们经常提到我们必须考虑经文的上下文，经文的上下文是最终的做决定的因素。例如可能有一些字可以有好几种意思，但是我们要采取哪一个意思呢？经文的上下文乃是最终做决定的一个因素，必须考虑上下文来做决定。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想就是把最可能是最好的解释，是按照上下文来考虑最好的解释来讲解。因为呢是有各种不同的圣经学者有各种不同的见解，我们就不会花时间来把各种的解释都提出来。所以这个仆人向波阿斯提出一个报告，首先他向波阿斯报告路德对他所说的话，他说也就是说路德说，路德对这个监管收割工人的仆人说，请让我在收割的人身后，在打滚的打捆不是打滚哈，在打捆的麦穗中拾取和收据麦穗。这是路德对这个监管收割工人的仆人提出要求，他说请让我在收割的人身后，在打捆的麦穗中收取和收据麦穗。这比第二节路德对拿俄米所说的话更加的明确。在第二节路德是对拿俄米说请让我到田间去，然后呢跟在谁的身后来拾取麦穗。所以在那里路德对拿俄米只是提出来说他要得到拿俄米的允许可以去田间 但他只是说在一个人的身后来拾取麦穗，可是这里呢，他说的更加的明确，是在收割的人身后，而且是在打捆的麦穗中来拾取和收据麦穗。所以路德向这个监管收割工人的仆人就提出了两个明确的啊，这就显明路德是向这个仆人提出两个明确的额外的或者说非寻常的请求，要得着许可。他这两个请求，第一个他是请求这个监管收割工人的仆人让路德去田里拾取麦穗，所以他说请让我在收割的人身后。其实这是第二步，第一步是先第一个请求是请求允许他到田里去拾取麦穗。按照律法的规定，必须等到收割完毕之后，路德才能够到田里去拾取麦穗。但是路德他不要等到收割完毕才去拾取麦穗，他要现在就可以到田里去拾取麦穗。所以这是他提出的第一个很明确的非寻常的请求，因为按照律法的规定必须等到收割完才可以啊，这些寄居的或者说贫穷的人或者是寡妇才可以去田里面拾取麦穗。好，第二个请求，他说在收割的人身后，在打捆的麦穗中，他要跟在收割的人收割的工人身后，这是超过律法的规定。路德他不但请求监管收割工人的仆人允许他现在就去拾麦穗，而且请求这个仆人允许他是跟在收割的人身后，在已经收割的麦穗和捆中来拾取。不但请求这个监管收割工人的仆人允许他现在就去拾麦穗，而且允许他跟在收割的人身后，在已经收割的麦穗和捆中来拾取。这个请求是相当放胆和激进的。接下来这个仆人继续提出报告，他说这样他来，也就是指路德，这样他来从早晨直到现在站在这里，他坐在家里或者坐在屋里一个小的时间。我这个是非常直译，就是按照原文来直接翻译。所以这一节经文，这应该说这一句话是最困难最困难的，大概是路德记中最难解释的一节经文。那但是这个收割监管收割工人的仆人他说这样他来从早晨直到现在站在这里，他坐在家里或者屋里一个小的时间。很多有不少的圣经学者他是把它翻成说路德从早到晚都在田里收割，只是很少的时间坐在这个棚子里面休息。但是这样的一个解释是很有问题的。首先我们先说这个是监管收割工人的仆人他所做的观察。他说路德到了田间之后 就来到这里向他提出请求，所以他说这样他来。路德到了田间之后呢，就来到这里向他提出请求，但路德的请求不是他有权可以准允的，这是必须是田地的主人才可以准允的，这只是一个监管收割工人的仆人。所以他说路德到了田间之后就来到这里向他提出请求，但是路德的请求不是他有权可以准允的，因此路德就从早晨直到现在站在这里等候。所以路德就从早晨直到现在站在这里等候。然后这位仆人说他必然只是在家里很短的时间，也就是说他一大早就已经出门了。所以呢，这个收割的工人他向波阿斯提出的这个报告，我们可以看见路德很清楚他是负有一个使命的，他婆婆的需要是很大的，很急迫的，是不能等待的，他不能等到收割完毕，他等不及要开始行动。从这个报告哈，我们其实从路德要求他婆婆允许他去田里拾麦穗，就已经很清楚的显明路德他很清楚他自己负有一个使命，他的婆婆的需要是很大的，是很急迫的，是不能等待的。他们回到伯利恒怎么样能够供应他婆婆的需要，所以他不能等到收割完毕，他等不及要开始行动。因此路德征得他婆婆的同意，允许他到田里去拾取麦穗。上一次我们已经说了，他就去到以利米勒家族的一大块田地中，属于波阿斯的田地。我们说通常在当时一个宗族是拥有一大块田地，然后在这个宗族中每一个家庭他们会拥有这大块田地中的一部分。所以路德去到以利米勒家族的一大块田地中，属于波阿斯的田地，他向监管收割工人的仆人提出两个请求，他要求现在就允许他去田里拾取麦穗，并且还要求跟在收割的人身后，在已经收割的麦穗禾捆中拾取麦穗。这不是掉在地上或留下来的麦穗，它是要求在已经收割而且收聚起来打捆的麦穗中来拾取麦穗。这是路德他很放胆的激进的向监管收割工人的仆人提出这样两个请求。第一个请求允许他现在就去田里拾麦穗，第二个允许他跟在收割的人身后，在已经收割而且收聚起来打捆的麦穗中来拾取麦穗。在过去有10年的时间，我们从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马伦跟基连都娶了摩押的女子为妻，他们在摩押地又住了10年。在过去有10年的时间，路德曾经向这个家庭 活出恩慈。这是第一章第八节，拿俄米对厄尔巴和路德说，愿耶和华向你们施恩慈，正如你们向我和已死的人施恩慈。所以在过去的十年，这十年当中，路德曾经向这个家庭活出恩慈。现在来到伯利恒，他不能就此停止。虽然他是一个陌生人，而且是一个外族人，但这有什么要紧呢？她婆婆的需要很大，她不能等待。她一大早就到了田间，从早晨到现在，一直站在这里等。我们刚刚说了，路德这个请求不是他这个不是这个收监管收割工人的仆人有权利或者说有权柄可以准允的。所以虽然路德是一个陌生人，是一个外族人，因为他婆婆的需要很大，不能等待，他一大早就到了田间，从早晨到现在一直站在这里等。这显明路德的积极，显明路德是有目的的，这是远超过只是一个谦卑的寄居者。路德希望能够拾取足够的麦穗做那一天的晚餐。上次我们好像有说过，这些拾取麦穗的人通常能够拾取的麦穗啊，工作一整天往往也只能够收据一点点的麦穗。路德他是很积极的，很有目的的，因为要供应他婆婆的需要，他婆婆的需要太大，他必须立刻就去拾麦穗，而且他希望他可以拾取足够的麦穗来做那一天的晚餐。路德是富有使命的，他的婆婆需要很大，他必须现在就拾取麦穗，并且他不要只拾取一点点，所以他毫不犹豫的要求在已经收割已经打捆的麦穗中拾取。而他刻意向监管收割工人的仆人提出要求，因为这样就保证他必能找到谁是田地的主人，甚至有可能可以见到田地的主人，而这个田地的主人有可能就是他要找到的那个能够照顾拿厄米、照顾他婆婆的人。所以他向监管收割工人的仆人来提出要求，但是我们说了，这个仆人他是没有权来批准的，但是路德向他提出要求，就保证必定能够找到谁是田地的主人，甚至有可能可以见到田地的主人，而这个田地的主人有可能就是路德要找到的那个能够照顾拿厄米的人。接下来我们就看波阿斯与路德的对话。这个监管收割工人的仆人向波阿斯说明这年轻的女子是谁的，并且报告这个女子对他说的话，以及这个女子 来到田里的一个情况。于是波阿斯就转向路德，他称路德为我的女儿。他在第三章会再一次如此称呼路德，他称路德为我的女儿，就和拿阿米对路德的称呼是一样的。在第二章的第二节，路德要得到拿阿米的允许去拾麦穗，拿阿米回答说，女儿啊，你去吧。所以拿阿米是称路德为女儿，而在这里波阿斯称路德为我的女儿，就暗示波阿斯的年龄与拿阿米是相当的。接着波阿斯以一系列的动词给予路德吩咐，每一个吩咐都是预料不到的恩赐摆在路德的面前。第一个波阿斯给路德的吩咐是仔细听，他要路德仔细听，这在希伯来原文直接翻译是一个修辞问句。我们说过，修辞问句是一种写作的技巧，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是更加有力。所以在原来希伯来文翻译是，你听见吗？期待一个肯定的回答，就是听见了。所以我们和合本翻成仔细听，波阿斯要路德小心的留意的听他以下的话。仔细听，他要路德小心的留意的听他以下的话。好，接下来一个动词，普阿斯说不要去和拾麦穗在别人的田里，也就是他吩咐路德不要到别人的田里面去拾麦穗。第三，他说不要离开这里。第四，普阿斯说要与我的婢女留在这里，不要离开这里，要与我的婢女，不但吩咐路德不要去别人的田里拾麦穗，而且吩咐路德不要离开他的田，不要离开波阿斯的田地。然后呢，他说你要和他要路德跟波阿斯的婢女留在这里，也就是要路德跟波阿斯的婢女在一起。所以这三个波阿斯的吩咐，不要去别人的田里拾麦穗，不要离开这里，要与我的婢女留在这里，可以说他是准允了路德第一个请求，也就是说路德要求现在就到田里去拾麦穗。所以这个就是波阿斯准允了路德第一个请求，允许路德现在就去田里拾麦穗。所以他说你不要到别人的田里，你不要离开这里，不要离开我的田地，要和我的婢女留在这里。这是一个恩典的行动，这是一个恩典的行动。接下来波阿斯说，你看他们在哪块田收割，就去跟在他们后面，你看见他们在哪一块田收割，你就去跟在他们后面。这是波阿斯准予了路德的第二个请求，就是跟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所以波阿斯不但允许准允了路德第一个请求，允许他现在就去田里拾麦穗，而且禁止路德离开他的田地去别人的田地，他要路德与他的婢女一起留在他的田地。这是一个恩典的行动，但是他接着又 准允了路德第二个请求，允许路德跟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然后普阿斯说，我已经命令仆人不可触摸你，不可触摸你，我已经命令仆人不可以触摸你。触摸这个字，这个希伯来字的意思是烦扰，或者粗鲁的对待，或者斥责。啊，这个触摸cannot touch you， 啊，不能触摸你。这个触摸 touch 这个希伯来字其实是烦扰、粗鲁的对待或者斥责。所以波阿斯命令他的仆人不可以苛待路德。到了下一次我们会看到第二章的十六节，波阿斯更明确的说不可以斥责他。但是我们要问，波阿斯是什么时候吩咐他的仆人的？因为他说我已经命令仆人不可以苛待你，不可以触摸你。然而波阿斯是什么时候吩咐他的仆人的？因为他才刚刚来到田间，他也不知道这个年轻的女子是谁，他监管收割工人的仆人才刚刚告诉他关于路德是谁和路德的请求。所以他这样的话，我已经命令仆人不可以触摸你，是一种间接的说话。他的用意是说给监管收割工人的仆人听的。当他对路德说这个话的时候，监管收割工人的仆人是站在旁边，听见所有波阿斯对路德所说的话。因此波阿斯借着对路德说，他已经命令仆人不可以烦扰路德，来给予仆人命令，要他们不可以苛待路德。换句话说，这是一个间接的说话。因为波阿斯才刚到田间，而且他不知道这个年轻的女子是谁，只等到他监管收割工人的仆人告诉他路德是谁和路德的请求。那他怎么可能说他已经告诉他的仆人不可以烦扰路德？所以这个是一种间接的说话，他的用意是要说给这个监管收割工人的仆人听。这个监管收割工人的仆人就可以给予其他收割的工人这个命令，不可以来烦扰路德，不可以苛待路德。最后他对路德说，当你渴了，去水瓶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波阿斯吩咐路德，如果口渴可以到水瓶那里，仆人打了水在水瓶里面，路德可以去喝仆人打来的水，在水瓶里仆人打来的水。波阿斯向路德说的这些话，显明路德从波阿斯得到相当的特权，是其他拾麦穗的人不会有的。不仅其他拾麦穗的人不会被允许在收割完毕之前就去到田里拾麦穗，也不会被允许跟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更不会被允许去仆人打来的水瓶那里喝水。 我们晓得在收割时候，天气的炎热，在炎热的气候下，仆人打来的水是唯有供应收割的工人。但是波阿斯他不但允许路德现在就去田里拾麦穗，也允许路德在收割的人身后拾麦穗，同时更是允许路德去喝仆人打来的在水瓶里的水。因此波阿斯他乃是对待路德有如收割的工人，而不是对待路德是拾麦穗的人。如果只是拾麦穗的人，必须等到收割完之后才可以来拾麦穗，不能现在就来拾麦穗，也不能跟在收割的人身后拾麦穗，那更不会被允许去喝仆人打来的水。波阿斯对待路德有如收割的工人，而不是一个拾麦穗的人。波阿斯如此仁慈的对待路德是超过常规的，并且是极度慷慨的。我们已经说超过常规，因为一般的情况拾麦穗的人要等到收割完毕之后，而且不可能跟在收割的人后面去拾麦穗。而波阿斯不但是超过常规的来对待路德，也是极度慷慨的，他甚至吩咐路德可以去仆人打来的水的水瓶那里，口渴的时候可以到那里去喝水。路德就做出一个回应，他就俯伏在地叩拜。俯伏在地叩拜是典型的东方的姿态，也就是说东方人的姿态，是在一个上级的人面前表达谦卑的降服。所以如果是俯伏在地叩拜，这是东方的人做出的一种姿态，但是是在一个上级的人面前来表达谦卑的降服，通常是向君王或者祭司，偶尔向先知。对于波阿斯向路德显出的仁慈，虽然路德可能是要向波阿斯表达他的感激，但是他这样的姿态不是一个次级的人向一个上级的人正常的姿态。也就是说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一个次级的人向上级的人不会以这种俯伏在地叩拜的姿态来表达谦卑的降服。这个姿态通常是向君王、向祭司，偶尔是向先知所做出的姿态。所以这是更进一步的证据，证明路德的用意。这是他为什么俯伏在地叩拜，这不是一个次级的人向上级的人正常会表现的一个姿态。所以这就是一个进一步的证据，证明路德的用意。因此接着他向波阿斯发出一个问题，路德对波阿斯说，为什么我在你眼中蒙恩以致你款待我？因为我是一个外族人。这里我们看见在你眼前蒙恩再一次出现，这是他要往田间去 十麦穗要征求拿阿米的同意的时候，他说请让我去田里，在一个人的身后十麦穗，因为我必在那人的眼中蒙恩。现在我们看到路德对波阿斯说，为什么我在你的眼中蒙恩？我们在第二节的时候有说过，路德相信在以利米勒宗族的田地中一定是有一个人是可以来供应路德的，所以不是供应拿俄米的，所以他要来找到这个人。因此现在我们看到在你眼前蒙恩再一次出现，这就暗示他找到了他要找的人，路德找到了他要找的人。但是路德这个话不是只是很好奇想要知道为什么他可以在波阿斯的眼中蒙恩，他说理由是因为他说我是一个外族人。如果是仅仅是一个满足好奇，在这个上下文作者不需要告诉我们路德很好奇，路德是有用意的，路德是有用意的。他这个话的意思是，如果我是你的女仆之一，这样的特权是可以理解的，但我甚至不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我只是一个外族人。为什么你使我在你眼中蒙恩，以致你款待我？路德的用意是要波阿斯做一个回应，仅仅是允许他现在就去田里拾取麦穗，并跟在收割的人后面拾麦穗，又被允许喝仆人打来的水，仍不足以帮助她的婆婆。所以她要波阿斯做一个回应，波阿斯必须再说一些什么。路德不是很好奇波阿斯为什么这样子款待他，他的意思是，如果我是你的仆人之一，这样的特权是可以理解的，但我甚至不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我只是一个外族人。为什么你使我在你眼中蒙恩，以致你款待我？路德的用意是要波阿斯做一个回应，仅仅允许他去田里拾麦穗，并且跟在收割的人后面拾麦穗，又被允许喝仆人打来的水，这些仍不足以帮助他的婆婆。所以波阿斯必须要再说一点，说一些什么。路德要波阿斯再做一个回应，所以我们看波阿斯就回答了。波阿斯首先说，在你的丈夫去世之后，你为你婆婆所做的一切都全部被告诉我了，你怎样离开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以及你出生之地，并来到你素不认识的民中。波阿斯表明他已经从别人的口中得知一切路德所做的事，这就跟第一章联系在一起，指向第一章第五节之后的那些事情。波阿斯都已经从别人的口中已经听见了，已经得知路德 他所做的一切事，他为拿尔米所做的一切事。并且波阿斯这个话就暗指向他向路德所显出的仁慈，只是回报路德向拿尔米所显出的恩慈。所以我们看到路德他不是要询问波阿斯为什么款待他，他为什么在波阿斯眼中蒙恩。路德是要波阿斯再做一个回应，而波阿斯呢，其实首先说明路德所做的一切事，为拿尔米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他全部都知道了，而他也就暗指向他向路德所显出的仁慈，只是回报路德向拿尔米所显出的恩慈。这是回答路德所说的。然后波阿斯他就向路德宣告一个祝福，他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报答你，并你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得的报赏或者说酬劳是充足的。波阿斯向路德宣告这个祝福是基于路德所行的，他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报答你。路德所行的就是他刚刚才对路德说的第十一节他所说的，他已经从别人口中得知路德所做的一切事，他为拿尔米所做的一切事。现在路德是在耶和华的地土，所以波阿斯向路德宣告一个祝福，愿耶和华按路德所行的报答路德。但是他接着说你从耶和华所得的报偿乃是指向路德对拿尔米的服侍所赚取的酬劳或者说所赚取的报酬。你从耶和华所得的报赏，那这个报赏其实这个英文是 wages， 也就是路德他对拿尔米的服侍所赚取的这个报酬。波阿斯愿耶和华偿付路德服侍拿尔米所赚取的报酬，并且充足的来酬报路德。但是波阿斯加上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就强调耶和华是眷顾以色列的立约的神。因此波阿斯愿耶和华偿付路德服侍拿尔米所赚取的报酬，并且是充足的来酬报路德。波阿斯对路德宣告的这个祝福背后存在一个真理的原则，这个真理的原则就是耶和华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不仅在旧约，在新约我们都不断看见这个重要的真理的原则。我们就举几个地方的例子，在旧约的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十节，这里神的话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 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耶利米书接下来25章14节也是有同样的话。耶利米书25章第14节，神的话说，因为有多国和大君王必使加勒底人做奴仆，我也必照他们的行为，按他们手所做的报应他们。接下来第32章19节也是有同样的话。19节，耶和华先知耶利米宣告，谋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行动，为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那我们只是举几个例子，在旧约里面充满了许许多多这样的一个真理的原则，就是耶和华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这是所谓的报仇律，是神公平审判的基础。这是我们看到波阿斯的祝福背后存在的一个重要的真理的原则。在1章8节，我们曾经听见拿厄米向厄尔巴和路德宣告祝福，在那里拿厄米也是基于他的儿父向他和已死的人所施的恩慈来祈求耶和华以恩慈来对待他们，愿耶和华以恩慈对待你们，正如你们向我和已死的人所施的恩慈。因此波阿斯与拿厄米一样，把事情交给耶和华，使进一步报赏的责任落在耶和华的身上。拿厄米无力回报他儿女的恩慈，他儿父的恩慈，拿厄米无力回报他儿父的恩慈，他就祈求耶和华按他们的恩慈来报赏他们，来向他们施恩慈。波阿斯一方面祈求神按路德向拿厄米所施的恩慈来报答路德，另一方面他祈求耶和华充足的来酬报路德。我们会继续看见神怎么样来回应，来应允，来成就他们这样的祈求。最后波阿斯说，你来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底下。耶和华的翅膀底下是以一只鸟在他的幼鸟之上，以翅膀提供保护这样的比喻，来描述耶和华对他百姓所提供的眷顾和保护。所以这里是用一只鸟，母鸟在它的幼鸟之上以翅膀来提供保护，用这个比喻来描述耶和华对他的百姓所提供的眷顾与保护。然后他说路德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底下，投靠是指借着单单敬拜耶和华，以及与耶和华的百姓联合在一起，而将自己交托在耶和华的眷顾与保护之下。所以这个投靠所具有的意思，乃是指 借着单单敬拜耶和华，以及与耶和华的百姓联合在一起，而把自己交托在耶和华的眷顾与保护之下。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在耶和华的翅膀底下是描述耶和华对他的百姓所提供的眷顾和保护，所以这里投靠一方面着重在单单敬拜耶和华，同时也是与耶和华的百姓联合在一起，借着这样单单敬拜耶和华和以及和耶和华的百姓联合在一起，而把自己交托在耶和华的眷顾与保护之下。但是这里他说你来，来这个字，来这个希伯来字是进入的意思，你来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之下。所以这就是指向第一章十六节路德向拿俄米所做的委身。在那里我们看见路德他对拿俄米表明拿俄米往哪里去他也要往哪里去，拿俄米住在哪里他也住在哪里，拿俄米的国就是他的国，拿俄米的神就是他的神，拿俄米死在哪里他也死在哪里，并且葬在哪里。所以这里波阿斯的话是指向第一章十六到十七节路德向拿俄米所做的委身，借着他完全的永久的委身于拿俄米，委身于拿俄米的同胞，委身于拿俄米的神，他来到耶和华的地土，进入耶和华的保护这个安全的领域。所以你来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底下。路德在第一章十六到十七节向拿俄米表明他对拿俄米的委身，借着他完全的永久的委身于拿俄米，委身于拿俄米的同胞和拿俄米的神，他来到耶和华的地土，进入耶和华的保护这个安全的领域。波阿斯做了回答以后，路德再一次做出回应，路德称波阿斯为我的主，所以接下来他称他自己是波阿斯的女仆。我们看见路德说，我已经在你眼前蒙恩，因为你已经安慰我，并且确实对你的女仆说慈爱的话。他称自己是波阿斯的女仆，并且确实对你的女仆说慈爱的话。虽然我不像你的女仆之一，这里我们看到在你的眼中蒙恩这个片语第三次出现，路德说我已经在你眼中蒙恩，这个片语第三次出现，我们已经说了，就暗示路德已经找到他要找的人。路德感激波阿斯向他所施的仁慈，并且希望将来波阿斯人能够继续的恩待他。路德说明他感谢的原因，他说我已经在你眼中蒙恩，因为他感谢波阿斯向他施的恩慈，他希望将来波阿斯仍然能够继续的恩待他。他说明为什么他感谢波阿斯。首先第一个原因，路德说因为你已经安慰我，因为波阿斯安慰了他。第二个原因，他说因为你确实对你的女仆说慈爱的话， 因为波阿斯对他说慈爱的话。在这里，路德称他自己是波阿斯的女仆。但是最后，路德加上一句，虽然我不像你的女仆之一，这表明路德对波阿斯还不罢休。波阿斯对路德宣告祝福，把路德交给耶和华，祈求耶和华报答他，并且充足的酬报他。但是路德他到田里来的目的不是为了祝福，他来到田里是为了帮助拿俄米，所以他对波阿斯说，你待我像你的女仆之一，但我并不是你的女仆，这是完全真实的。路德还没有从波阿斯得着他所要的，所以我们看到路德又做出回应，他当然首先感谢波阿斯向他所施的仁慈，并且说明感谢波阿斯的原因，因为波阿斯安慰了他，而且波阿斯对他说慈爱的话。路德他称自己是波阿斯的女仆，但是最后他说，虽然我不像你的女仆之一，这表明路德对波阿斯还不罢休。波阿斯对路德宣告祝福，把路德交给耶和华，祈求耶和华报答他，并且充足的酬报他。但是路德他到田里来的目的不是为了祝福，他来到田里是为了帮助他的婆婆拿俄米，所以他说，你待我像你的女仆之一，但我并不是你的女仆，这是完全真实的。我不是，你虽然待我像你的女仆，可是我还不是你的女仆，这是完全真实的。所以路德还没有从波阿斯得到他所要的。这是我们看到路德跟波阿斯的对话。路德很清楚他是负有一个使命，他婆婆的需要是很大的，很急迫的，他不能等到收割完毕。因此路德征得他婆婆的同意，允许他去田里拾麦穗，并且他不要只拾取一点点，所以他毫不犹豫的要求在已经收割而且打捆的麦穗中来拾取。虽然波阿斯超过常规的应允他，并且极度慷慨的对待他，又向他宣告祝福，祈求耶和华报答他，但路德来到田里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他婆婆，他还没有从波阿斯得着他所要的，以致他不罢休的要促使波阿斯再进一步做什么。这是我们看到路德他向拿俄米所显出的恩慈，是一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恩慈的一个行动。但是我们也已经说了，在波阿斯宣告的祝福背后存在一个真理的原则， 这个真理的原则就是耶和华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这是所谓的报仇律，是神公平审判的基础，也就是神不偏待任何人，他是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这是神公平审判的基础。在新约中，即使神在基督里向人所施的救赎恩典被启示出来，神按个人的行为来审判，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这个审判的原则是仍然有效的。也就是说，这不是只是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一再出现的神公平审判的一个原则，即使在新约里面，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显出神的救赎的恩典，但是神按个人的行为审判的原则是仍然有效的，神是按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所以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第16章27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很清楚，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是审判官，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0节，使徒保罗说，因为我们众人包括保罗在内所有的信徒，必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这个审判的原则在新约中仍然是有效的，因此新约中有许多真实的严重的警告，论到基督徒的行为在末世审判的时候的重要性。在新约里面有很多真实的严重的警告，论到基督徒的行为在末世审判的重要性。我们刚刚已经读了哥林多后书5章10节，保罗说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来受报。在雅各书第2章，雅各也提出这样的警告，雅各书第2章14节，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耶稣也在马太福音第12章第37节提出这样的警告，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 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同时马太福音第25章耶稣说，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然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这里很清楚，耶稣说将来他要执行最后的审判，就是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所以我们基督徒称义确实是因着信，罗马书、加拉太书、使徒保罗一再强调，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靠行为，也就是说不是靠我们的好行为得以称义，我们是靠相信耶稣基督，接待他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是因信而称义。但末世的审判乃是一个公开的场合，将公开的进行审问，要求公开而且可以证实的证据来支持接受审判的人。也就是说，末世是全人类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会有一个公开的审问，所以就会要求公开而且可以证实的证据来支持所有受审问的人，而唯一公开的证据就是人的行为。到那时，基督徒心中是否存着真信心，那就是以他们是不是有好行为而被显明出来。所以我们刚刚读到雅各书，你有信心可是没有行为，你的信心是死的。如果你有真信心，你就会有好行为来彰显你里面看不见的真信心。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 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然后保罗说了，他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者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我再说一次，论断就是坐在神的宝座来做审判。但是我们论断人，审判是神的特权，我们不知道全部的实情，我们不能够查验人心的意念，可是我们往往就凭我们看见的来论断人。所以保罗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我虽然不觉得有错，我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也就是说在最后的审判临到之前，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称赞。换句话说，将来神最后的审判，他会照出很多暗中的隐情，他有全部的实情，是我们今天我们不能看见的。但是神的审判是公平的，他能够知道所有人的行为，同时他也要显明人心的意念。我们人心，耶利米书说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也就是说不能修补。但是神宣告说，我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我要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我们的信心必须有行为，好行为，但这个好行为不是人来定，这是好行为，那不是好行为。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听到有人说，哎呀，他好，这个弟兄真是爱主啊，这个姐妹真是很热心啊。我们要很小心，人的称赞也试验人心，意思就是说，人说我好，人说我不好，这都是人说，人没有全部的事实，也不查验人心。所以为什么保罗说人论断我，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这个论断包括称赞，不是只是批评，不是只是毁谤，也包括称赞，因为这都是人做的评论。保罗说，我虽然不觉得我自己有错，我也不敢自以为意。他说判断我的乃是主，他也不敢论断他自己。我们都必须要等到基督再来最后审判，所以保罗说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要按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或恶。那所以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真信心一定有行为，而这个行为就是遵行神的旨意，遵守耶稣的教训，遵守圣经上的话，不是人来论定，不是人来判定，只有神才能够来判定。可能人会毁谤我们，但是耶稣已经说了，跟随耶稣的人一定要为义受逼迫。耶稣说，人如果因为我的缘故辱骂你们，毁谤你们，逼迫你们，你们应当欢喜，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如果我们对神忠心，对耶稣忠心， 可是却受到人的逼迫、毁谤、论断、议论、批评、背后说闲话等等。耶稣说我们就有福了，因为神将来的审判会为他的百姓伸冤，为他的仆人，为真正对他忠心的仆人来伸冤，神会给一个公平的审判。当然我们必须是真正向神忠心，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提到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入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将来到那日，到那日也就是审判的那一天，必有许多人会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们也不能够用热心的服侍甚至是工作的果效来肯定我们是真正属神的人，真正跟随耶稣的人。所以这些真理真的是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准则，来帮助我们自己去面对神的审判。我想今天在教会里面已经很少听见这样的信息，但是这些不是我们自己说的话，这些都是圣经上的话。我们真的要存敬畏的心，我们要去默想，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是真正的明白，然后这成为我们今天生活的准则。我们必须在将来审判的亮光之下来过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按着神的真理来过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来预备我们自己面对神最后的审判。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从路德的身上，我们真是看见他是如何委身于拿尔米，他是如何向拿尔米显出恩慈。主啊，要等到我们学完这一卷书，我们才可以再来把这些真理把它归纳在一起。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求你真实是以路德的榜样来向我们的心说话。同时我们也从今天波阿斯对路德的祝福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审判的原则，也是恳求真理的圣灵真的是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明白，不是听完就抛诸脑后。我想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根本不在乎将来站在基督台前的审判是如何。我们今天常常来站坐在神的位置上来做论断，或者是称赞，或者是毁谤，甚至我们做神的工作，我们来看这是不是成功。但是我们知道许多的无名的传道者，他们忠心的来宣讲福音，领人跟随耶稣做门徒，是不为人所知的，甚至为福音殉道。但是有很多可能很成功，在人的眼里面是受人夸奖，甚至被人尊崇。但是主啊，你是真正审判的主，要等到你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真相大白。实在我们必须谦卑，我们真的是要谦卑在你的面前，真的存着战兢，存着敬畏你的心，我们要预备自己。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他说，我立了志向要讨基督的喜悦，因为我们个人都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要按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求主让我们真的是专心的讨主的喜悦，预备我们自己能够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得基督判定我们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